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1月25号星期一的节目，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气球再度现踪台海上空，七个月以来首见。罗马尼亚总统选举爆冷，质疑北约的极右翼候选人意外领跑。幕僚说特朗普非常担心俄乌冲突当中武器使用的升级。联合国第五次的塑料的条约谈判在即，各国继续是存在分歧。描写武汉封城和同志的敏感议题，中国电影在台湾金马奖获得多项大奖。有网民感叹台湾的金马奖真的比较开放和包容。分析人士又怎么看呢？
基本上讲，其实金马奖是一个出口，也是一个灯塔。这些作品来到金马奖被认证、推荐、被加冕之后，回过头去可以让作者跟作品本身提高它的知名度跟曝光度。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不过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针的一节国际新闻。台湾当局星期一表示，在岛屿西北方海域征获了一枚中国气球，是今年四月以来首见。北京正持续向台北施压，要台湾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共产中国称，实行民主的台湾是它领土的一部分，拒绝放弃以武力将台湾纳入控制之中。北京当局升高对台施压，经常派遣战机、无人机以及是军舰在台湾周边是进行活动，亦都不时会向台湾空飘气球。根据台湾国防部每日例行发布的中国军方在台海周边的动态，最新发现的中国气球是在星期日晚间6点21分出现在基隆西北方111公里处，高度大约是10058公尺。台湾国防部表示，呢一枚嘅气球进入咗台湾嘅防空识别区，响晚间8点15分系消失。国防部指出，截至星期一嘅凌晨6点为止嘅24小时内，除咗气球之外，亦都征获咗12架次嘅中国军机同7艘中国军舰响台海周边活动。台湾今年1月举行总统大选之前，日夜都有中国气球飘过台湾同中国之间的敏感水域，部分气球是飘到台湾的上空。星期日罗马尼亚总统选举首轮的投票结束，局势出人意料。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的北约批评者候选人同中国右翼反对党领袖将会在12月8号的第二轮决选当中对决。这一次的结果可能威胁到罗马尼亚坚定的亲乌克兰的立场。在统计近 99.9% 的选票之后，62岁的极右翼候选人卡林乔治斯库获得到 22.95% 的选票，中右翼候选人埃琳娜·拉斯科尼以 19.17%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而现任左翼总理乔拉库以 19.15% 的票数是居第三位，极右翼领导人西蒙是获得到 13.87% 的得票。拉斯科尼以些微的差距成功超越乔拉库，挤进了第二轮。乔拉库原先被看好赢得首轮的选举。被特朗普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星期日表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非常担心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近三年中不同种的类型武器使用的升级。现时仍然是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的迈克尔·沃尔兹对福克斯周日新闻表示，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决定允许乌克兰使用反步兵地雷，以阻止俄罗斯地面军队在战争当中推进，已经将在东乌克兰的战斗变成是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沃尔兹表示，该个决定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框架内才能够结束这场的冲突。他还说，在这个的战线上面，这个简直绝对是就是人肉的绞肉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星期表示，由于主要战场东乌克兰冲突的性质在度发生变化，美国在度向乌克兰输送反步兵地雷。他说俄罗斯的 地面部队而不是受到更多保护的装甲兵部队，在他主导者的莫斯科的挺进，因此乌克兰需要能够帮助他们放宽俄军挺进的武器。沃尔兹表示，将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的特朗普对巨大的杀伤性表示担忧，但是他说，从大局来看，首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恢复威慑以及是如何实现和平。他说，我们是需要负责任地结束这场的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立法免除前往乌克兰作战的新兵的债务，该个法案的最终版星期六出现在政府网站上，凸显了俄罗斯在近3年的战争当中对军事人员的需求。虽然俄罗斯上个星期发射了一枚新型中程弹道导弹，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说，新法规允许签订1年合同的人员注销最高1000万卢布，亦都大约是96000美元的坏账。该法律是适用于法庭已经发出追讨命令，并且在2024年12月1号之前已经开始执行程序的债务。法律亦都适用于新兵的配偶。俄罗斯加紧军事招募，向愿意在乌克兰作战的军人提供越来越多的经济奖励，有些奖励是平均工资的几倍。这一次的战略令到军方在冲突地区扩充军队的数量，同时避免再次下达动员令。2022年9月的部分动员引发了几万名的俄罗斯男子逃离俄罗斯，逃避征兵。来自175个国家的代表星期一是齐聚南韩釜山，参加旨在促成一项限制塑料污染国际条约的第五轮谈判，但是各方分歧是持续，令到外界怀疑能否达成最终的协议。第五次亦都是表面上最后一次的联合国跨政府谈判委员会会议，这个星期在南韩举行，前一轮的会议四月在渥太华举行，最终未能够就如何限制塑料生产达成共识。由于沙特阿拉伯、中国等石化生产国强烈反对针对塑料生产采取行动，该轮的会议闭幕时候仅仅是指示技术团体着重减少有害化学物质以及其他的措施。
당구환경운동연합과열개의지구의법멤버들오늘모인500명의사람들은휴먼사이클
남한환경운동联合会资源循环负责人刘慧仁表示，在今日来自南韩环境运动联合会以及10多个的国家的地球之友，大约500名的活动人士举起了手牌，通过传递终结塑料的讯息。我们希望在开始的这次会议上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们希望国际塑料条约涵盖塑料的整个循环。对于美国东北部而言，这个的秋季并不寻常。纽约市周围的公园以及森林发生的火灾，根据应用气候信息系统的数据，从新罕布什尔州的珀茨茅斯到费城南部的城镇，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干旱的3个月，而该个地区的一些水库接近历史最低的水平。专家表示，为了避免严重缺乏水资源的未来，必须要作出重大的改变应对，即使是那一种未来是不会立刻到来。随着气候的变暖，干旱将会持续加剧，社区应该是将这次的干旱视为是推动长期解决方案的动力。经历难分牵制的总统决选之后，乌拉圭在过去5年掌握执政大权的保守联盟总统候选人在星期日承认败选。今年全球多个地方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当中推翻执政党，乌拉圭这个南美国家亦都加入这次的行列。虽然计票程序仍然是进行当中，代表中右翼政府的候选人阿尔瓦罗·德尔加多已经在首都蒙特维亚的竞选总部是对他的支持者表示，我们向胜选者致贺，带着伤感但不负疚。他指的胜选者就是挑战执政者的左翼候选人。6名委内瑞拉政府反对派人士在首都加拉加斯的阿根廷大使馆避难已经有数个月，他们星期日是谴责当地警方及情报人员在大使馆外的长时间部署，显然是新一轮的围攻。加拉加斯当局此举引发了国际关注，美国政府指责这个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阿根廷外交部将它称作是骚扰行动。这6名的反对派人士大多是属于前议员科里拿·马查多的领导的政党内罢委内瑞拉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第6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在星期六揭晓，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和影帝等多个主要奖项都由中国电影人获奖。获奖电影由于涉及新冠疫情和同性恋等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内容，在中国无法上映。在得知获奖的消息之后，有网民就感叹台湾的金马奖真是比较开放和包容。由中国大陆第六代导演代表之一的刘烨和妻子共同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描写一个电影剧组前往湖北武汉拍片，他是遇上2020年初改场因为新冠疫情而毫无预警的封城。片中男主角因为遭到防疫隔离而错过他的仔女出生的珍贵的时刻，亦都目睹了武汉封城期间一幕幕令人震撼的场景。在星期六晚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当中，该片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片两项大奖。同样令人瞩目的就是今年的最佳男主角奖亦都颁给来自中国的演员张智勇，他在电影《漂亮朋友》当中饰演一名生活在中小城里面的中年男同志，以朴实自然的演出获得评审的青睐。该片同时亦都获得今年的金马奖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的奖项。由于内容触及新冠疫情封控和同性恋等在中国社会非常敏感的题材，这两部作品在中国内地都是因为是不获审批，是上不到院线而被中国影迷称为只能够存在硬盘里面的电影。导演刘烨因为勇于碰触敏感议题而曾得名为是硬盘之王。依台湾官方规定，在获得金马奖的肯定之后，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可以不受台湾一年进口10部中国电影的配额的限制，确定将会在12月20日在台湾上映。在颁奖揭晓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在面书发文指出，这次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攞下两座大奖，彰显了金马作为华语电影世界当中的开放与包容。文中说，今年金马奖有来自10多个国家共710部的作品报名，创下历年新高，而更加是有276部是来自中国的影视作品。位于台北从事电影营销超过20年的牵猴子电影公司共同创办人黄思认为，长久以来台湾的金马奖一直都是华语电影竞赛的指标。直至2018年因为台湾纪录片导演傅瑜在得奖感言当中提及希望台湾能够是当成为是真正独立的个体看待，遭到中方指控为是台独言论，两岸影视交流才陷入急冻。但是中国知名的金鸡百花奖等的主流电影奖项竞赛和评选的机制亦都讳莫如深，很多优秀的中国独立电影工作者根本无从报名参赛。
其实对他们讲，其实金马奖是一个出口，也是一个灯塔。这些作品来到金马奖被认证、推荐、被加冕之后，回过头去可以让作者跟作品本身提高它的知名度跟曝光度。
黄思华其实对他们中国电影人来讲，金马奖是一个出口，亦都是一个灯塔。这些作品来到金马奖被认证、被推荐、加冕之后，回过头去可以让作者和作品本身提高他们知名度和曝光度，当然有时候反而造成另外一种压力，所以这个是一个选择。黄思华值得观察的是，中国断绝两岸影视交流到现在似乎有松动的迹象，除了是到台湾参赛的作品比前几年大幅增加，到中国上映的台湾电影多于往年，尤其是以黑道杀手为题材的《周处除三害》今年3月还在中国写下6.6亿元人民币的佳绩。黄思话：近期几部登陆的台湾电影，佢嘅内容如果按过去业内人士对于中国电影审查机制的理解嚟睇，绝无可能通过审批。佢亦都系顺利上映，但因为中国官方对此冇作出任何嘅说明，外界亦都无从得知真正嘅原因。目前只能够持续观察。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话：台湾嘅金马奖喺华语电影圈受到高度尊重。特别是近10几年来，对于亚洲地区新导演、新的电影所呈现出各种不同社会议题的包容，更加凸显他独特的贡献和地位。 另一方面，吴国坤认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运用近似纪录片的形式，融合很多中国社会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真实影像，令到观众是重新审视那段中国社会当中非常特别的状态。该片能够在众多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可谓实至名归。
在社会政治很严峻的环境之下，为什么还要拍电影？怎么去拍电影？特别是亚洲华语电影，我们都面临的问题啊，文化跟政治上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敏感的，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题材？
吴国坤话：在社会政治好严峻的环境之下，点解仲要拍电影呢？点解去拍电影呢？特别是亚洲华语电影，佢哋都面临相对的问题。本片展示出对于文化和政治上比较危险或者敏感的议题，他们怎样去处理这个题材。他说除了政治与社会环境的挑战，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同样面对的挑战还有后疫情时代整体市场环境到现在仍然未恢复往日的荣景。电影作为艺术消费的形式，亦都受到网络娱乐的挑战，因此如果能够是持续扩大交流，是非常好的正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庄智伟在台北报道。香港重判民主派初选47人案之后，在台港人召开记者会，对被判刑的45人表达声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11月19号宣判对45名被判犯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泛民主派人士判处4至10年的刑期。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就此在11月20号在台北召开了记者会，是声援。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批评由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审理，而且不设陪审团的审判，判刑标准无逻辑，违背香港过去司法独立的法治精神。冯兆天在记者会上面是这样说：
有45个被判刑，那被判刑的其实并不只是
冯兆天表示有45个被判刑，这个被判刑的其实并不只是那61万就是参选的，去进行投票的选举人亦都是代表着200万上街反送中的一些香港人，甚至是代表就是整体的香港人。我们作为一个香港的命运痛苦的共同体，而继续地努力。在台港人赴汤对判决感到沉重和愤怒。他表示香港的司法制度被港区国安法破坏，参与合法和平而且是符合基本法精神的竞选，却是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这一场审判成为了侵蚀香港民主的借口。被判7年监禁的何桂南在社交媒体上面以英文发文表示，中共无法容忍香港人民对真正民主的追求，因此对香港社会实施全面压制。他强调自己选择不认罪是为了捍卫61万名参与初选投票者的政治表达权利。傅汤在记者会上面是这样的回应：
我们也是跟他同一条线，他不认罪不筹钱，我们也是不放弃。
傅汤表示，我们亦都是同何桂南同一条心，他不认罪不求情，我们亦都是不放弃。香港人连企出来都可能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外面给予他们支援，给予他们关注，令到香港政府不要这样是过分。流亡台湾的香港艺术家王国才亦都在记者会上面表达了支持何桂南。
战争是没有烟硝的，这不是会有一批。
王国才表示，我们是没有做错，无罪可认。他直言香港政府的法律是政治打压，用法律消灭所有民主自由思想，为独裁铺路。王国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指出，现时的香港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更加左，俨然就是极端主义的舞台。这个的审判是杀鸡儆猴，让香港人恐惧，进而自我言论审查。王国才警告说，香港的民主死亡不是外部的破坏，而是从内部慢慢败坏，用民主打倒民主。王国才表示，战争是没有烟消的，不是会有一批军人拿着枪冲过来香港，是从内部慢慢地发生。比如说媒体他们不断地说中国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从内部将我们原本有的民主制度慢慢地拿走。所以在台湾一边，我们亦都看到这种内部破坏的状态。铜锣湾书店店长林明基真是点出，台湾本来反共的政党变成投共，归根究底是文化一样，用刑法来稳固统治政权。
用他 按以前过去统治中国的方法来统治香港。过去
林明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用他以前过去统治中国的方法来统治香港，过去独裁的政权的是用文化打压以认同我的统治。国民党从中国大陆过来台湾，亦都将他的文化带过来，他们认同的文化是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人权平等，没有民主概念，没有普世价值，你怎样能够会认同呢？台湾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即是表示，47人案判决对台湾传递的意义是一国两制是彻彻底底的放言，香港法官仅仅是剩下爱中国的法官，他呼吁台湾民间以此为鉴，继续声援香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
一国两制根本是个死，民主竞选的过程。
赖中强在记者会上面说，一国两制根本就是一个死，民主竞选的过程在做这些的准备工作，这样就被认为是颠覆国家罪。奉劝台湾这些立法委员真的是要珍惜台湾的民主自由，有权利大选，有权利杯葛预算，不会被当成是颠覆国家罪的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以下是美国透视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嗱，睇加州咧，相信好多人咧，首先就会谂起阳光海滩啊、棕榈树啊，甚至系甜橙咁啦。不过近年嚟咧，可能亦都越嚟越多人咧会谂起山火、哦，因为咧加州嘅山火可谓系烧之不尽嘅。而美国今年嘅山火咧，其实除咗加州之外咧，由于气候干旱，中南部嘅德州、奥克拉荷马州，甚至东北部咧，都要应付大规模嘅野火噶。
系啊，嗱。东北部的新英格兰的社区最近就处理了类似深秋的火灾，东北部很多的地区在上个周末仍然是处于红旗的警告当中的，东北部大部分的地区的消防人员亦都要在干燥多风的天气当中应付几百宗的灌木丛的火灾。纽约消防员在11月17号星期一就连夜咁帮助新泽西州边境附近嘅160多座嘅房屋嘅居民系要撤离噶。
嗱，呢场嘅野火咧已经烧毁咗两个州19.4平方公里嘅土地，主要燃烧喺纽约州嘅斯特林森林州立公园。新泽西州帕塞克县边境一侧嘅火势咧已经被控制九成噶啦。纽约州奥兰治县嘅火势咧亦都控制咗约88%。
纽约国民警卫队以及是州警察的直升机就向大火投水，支援地面的人员是灭火的努力。而纽约州的一名18岁的公园工作人员在11月9号在斯特林森林协助灭火的时候，亦都被一棵是倒下来的树是砸死了。火灾的原因目前仍然在调查当中。
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就这样说，
The conditions we're facing are still pretty dire.This is one of the driest Octobers we've had on record. This has been a challenge for us because normally starting in September you see a lot more rainfall, the ground is saturated.
佢话佢哋面临嘅条件仍然系相当之严峻嘅，呢个系佢哋有史以嚟最干燥嘅十月之一，呢个对佢哋嚟讲系一个挑战，因为通常从九月开始降雨量会增加，地面已经饱和啦，咁样嘅事情就唔会发生。但而家咧，佢哋系未有足够嘅降雨，咁对佢哋嚟讲系非常之大嘅挑战，因为通常从九月开始降雨量系会增加噶。
嗱，亦都有一名受到山火影响嘅新泽西州嘅居民系咁样话噶。
It was really very similar to what we've seen on television for California, and not thinking that you know this could happen in New Jersey. It was like an inferno, a blazing inferno, you know, scary.
另一名73岁的居民杜格拉斯就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类似大家在加州电视上所看到的情况，没想到就会发生在这个新泽西州的，就好像一个地狱，一个熊熊燃烧的地狱，这个是十分之可怕，住在隔离的邻居呢也都是喊起上来的。
山火熊熊燃烧，消防人员可谓是疲于奔命的。纽约市消防局正是组建有史以来第一个丛林的火灾工作组， 以应对纽约市五个行政区里面丛林火灾的历史性的增长。从11月1号到14号，纽约市消防局共是回应了271宗的丛林的火灾，是创下了纽约历史上两个星期之内处理丛林火灾数量的纪录。
而东北部的麻萨诸塞州每年10月通常都会发生大约15宗的野火，但是在今年呢情况就变异了，今年已经发生了大约200多宗。州政府的官员亦都说，由于天气状况和地表燃烧干燥，预计还会发生更多的火灾。而国家气象局在波士顿的分支机构亦都最近在警告说，鉴于强风及干燥的天气，新英格兰南部的火灾风险是持续升高的。而缅因州的森林管理当局亦都说，该个州在南部亦都面临着较高的火灾危险，而该个州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或者是面临着中度的干旱。
咁官员仲话咧，系要等到降雨嘅来临咧，先至可以缓解野火嘅威胁噶。咁同时，官员仲话招聘临时嘅救火人员咧，系短暂应对野火数字急升嘅方法。咁长远嚟讲咧，其实有冇一啲嘅治本嘅方法嘅咧？
嗱，美国林木官员最近亦都系提出个建议噶，增加响太平洋西北地区嘅联邦土地上边嘅伐木量，从而帮助减少森林野火，同时亦都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咁话噶。
嗱，增加伐木啦，就点样可以减少野火嘅风险呢？
联邦官员就话，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咗日益严重嘅野火，意味住必须要更加积极咁去管理森林，以提高佢嘅韧性。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说，砍伐更多的树木将会有助于降低野火风险，并且使到社区更加安全。这个将部分透过允许在某些树木年龄高达到120年的地区砍伐来实现，高于目前的80年历史的门槛。这项变更更加可能又有助于透过移除较年轻的树木，创造有利于生长更大、更古老、更耐火的树木的条件。
嗱，咁增加砍伐呢个树木咧，又点样促进农村嘅经济咧？
嗱，增加砍伐树木量咧，亦都将会为木材公司提供更加可以预测嘅树木嘅供应量，帮助因为木材厂系关闭以及林业工作岗位消失而遭受到重创嘅农村经济咁话噶。而根据一份嘅环境研究草案咧，该个建议可能使到年度木材嘅砍伐量咧系增加至少33%，甚至可能会增加到200%以上噶。同木材相关的工作数量亦都将会是相应增加的。
不过有环保人士对这项的提案就是持怀疑的态度的。俄勒冈州野生组织就说，森林管理局在新政府更替之前发布这个提案是令他们是非常之不安的。该组织的律师帕塞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森林管理局似乎是想放弃西北森林计划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护鱼类和野生动物，以及他们生存所需要的成熟和原始的森林。
有一位参与这个主持西北森林计划咨询委员会的木材行业的代表就说，以当中的计划就是委员会的成员、林务局以及是其他机构讨论的结果，而这个提案的发布是开启了为期120日的公众意见的咨询期。而林务局的环境审查预计亦都在明年的秋季完成，最终决定将会在2026年的年初是出炉的。
我十月嗰阵咧就啱啱去完加州嘅红杉木国家公园噶，咁睇到咧呢啲千年嘅巨型嘅红杉树咧，真系眼界大开噶。但系喺沿路当中咧，亦都睇到某啲山坡上边咧，系可以话系一片嘅焦土，咁系你可以话系树木嘅坟墓咁样。咁导游咧就同我哋讲话咧，多年嚟嘅野火咧就都烧毁咗咧，系有20%嘅红树咁多嘅，真系咧非常之可惜噶。咁希望咧，有关当局咧就切实推行保护林木嘅措施啦，令到我哋之后一代一代嘅人咧可以继续睇到呢啲珍贵嘅林木噶。好啦，多谢收听美国透视环节，我哋下次再会，
拜拜。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